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今天在生活之光将继续播出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。我们可以以神儿女的身份去侍奉基督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又使我们赞叹的事呢？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，在他爱子里面得蒙接纳，不再羞愧，即使失败跌倒，到神面前承认一切的过犯，他必然会宽恕，也不叫我们羞愧。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不被定罪了。信徒其中一个常见的软弱，就是舍弃自己已经获得的自由，回到那曾经奴役我们的罪里边。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可是我们却常常抵挡不住诱惑，回到了从前那种压制自由的生活模式里，那就是律法主义。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里面，你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到上一次的信息。上次我们研读了加拉太书，那么免得你错过任何部分，史温道牧师会补充其中一些重点。现在我们先一起祷告，属灵上的自由是值得我们去征战的。这一次的信息名为坚守恩典的阵地。
请跟我一起来祷告。父神啊，你以慈爱吸引我们归向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我们才得以与你建立关系。你以无条件的爱四面环绕我们，我们永远心存感谢。感谢你，你的眼目超越那些在生命当中缠绕着我们的欲望和挣扎。你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怜爱我们。现在我们学习怎样去爱你，并且彼此相爱。当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我们便知道更多你所喜悦的事情。感谢你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喜乐，感谢你在日落西山黑夜来临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在我们孤单的时候，在我们心碎的时候，在我们跌倒受挫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，我们犯罪，你宽恕我们。感谢你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与宽恕，赐给我们得救的喜乐。我们感谢你赐下平安给我们，就好像当日门徒听到你将要受死，感到恐惧的时候，你赐下平安给他们一样的。今天，但愿这份平安包围着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求你安慰我们的灵魂，给我们智慧去明白恩典的真理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为你所赐下的慈爱、喜乐和平安献上衷心的感谢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
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，现在播放的是史温道牧师经典的讲道系列，在恩典中觉醒。这次的信息名为坚守恩典的阵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我们已经从律法的规条当中释放出来， 今天我们很少在教会当中听到这样的信息，现在是时候来说明一些定义了，免得大家以为我是在自由发挥。我会先来定义自由，然后是定义律法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拥有自由，自由是值得去争取的，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自由就是一种不受拘束的状态，你不受某一些东西的束缚和限制，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些东西。自由让我们从专制的束缚当中释放出来，有一些人把束缚加在我们的身上，借此想要操纵我们。自由让我们挣脱这些束缚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可以摆脱别的主人。我们只有一位元首，那就是基督，只有一本书，就是圣经。我们所有人都不配得神的恩惠，但是神他释放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，这都是出于神他的恩典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赚来的。此外呢，自由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，可以享受与神在新约关系当中的特权。现在我们获得自由去服从神，你明白吗？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服从神的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但是我们却毫无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讨神的喜悦，我们是失丧的人。但现在我们已经归信耶稣基督，不用拼命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获得神的恩惠，也不用专心致志的劳苦做工，唯恐神会来羞辱我们。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它比自由复杂一点。律法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态度，是一个心态，它强迫人遵从一套由人所定规出来的责任，并且要符合它的标准，目的呢是为了要高举自己。律法主义强迫人遵守一套法规和规章，目的就是要高举自己，在本质上它跟律法一样，请你留心一点哦，它在本质上是跟律法一样，但它的动机是出于内疚和羞愧。律法主义透过操纵来达到目的，它由权威来强制执行，因此呢，必须有人去做主，通常都是一个组织的领袖。大多数的邪教和异端都向信徒来灌输要守律法的意识，如果你一直这样做那样做，那么总有一天你就会得到神的喜悦。如果你走到街上去派足够多的单张，那么你就会得到神的喜悦。如果你牺牲自己的欲望和愿望，那么总有一天你可以将功补过，你的善行可以抵消过犯，神会准许你进入到天堂。但问题却是，你总不会知道自己要有多好才可以进入到天堂，或是你要坏到什么样的地步才会被拒绝于天堂的门外。因为某一些的原因，加拉太的信徒却想要回到捆锁和牢狱当中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保罗说出了宝贵的恩典信息。保罗他说，你不用抓住什么，你只需要依靠十字架。基督已经还清所有我们欠他的罪债，罪留下了朱红色的污点，但基督他已经洗净了，使我们洁白如雪。虽然你仍然在罪恶当中，但是凭着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你已经得称为义。你领受了这份恩典，你领受了这份恩典，他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。现在你住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这就是白白赐下的礼物，但是它并不是廉价的，乃是基督他付上了性命重价所买来的。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承担了所有的刑罚，来接受他，相信他吧。加拉太的信徒接受并且相信了基督，但只是维持了一阵子。然后呢，又有律法主义者冒出来，他们说，哦，不不不不，等一下，你行了割礼没有？你是不是有吃洁净的食物呢？ 你有没有遵守律法的要求呢？啊，不不不不不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就这样，加拉太的信徒们相信了这些话，他们没有努力的去抗争，争取自由，抵抗律法主义。相反的，他们说：“好，就照你们说的吧。”因此呢，保罗就给加拉太的信徒写了一封信。保罗他并不认同律法主义的想法。看看第一章第六节，保罗说：“我稀奇。”在整封信当中，他首先责难那些搅扰信徒并且扭曲福音的异教邪说，然后呢，就论到教会所面对的烦恼与骚扰，就是有人偷偷的进到教会，私底下的窥探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并且企图将他们的自由拿走。最后，保罗他指责那些伪善装假的人，当中又以彼得为代表，因为他两边讨好，立场不坚定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第六节论到那些异教邪说，保罗他说：“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”听众朋友，你看到“别的”这两个字吗？在希腊文圣经原文所用的词是“有异”，就是有分别、有不同，就如同今天我们有异端、异性等等这个用词。有异的意思就是另外一种，而和合本圣经它翻译作别的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我感觉到惊奇，你们这么快离开那位白白赐恩给你们的救主，去随从另外一种福音，使自己回到捆锁之中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七节他又说，那并不是福音。这里不是说那些福音是有益于基督的福音，而是说他们是完全不同、相反的东西。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继续说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搅扰的意思就是骚扰、制造麻烦。更改是指扭曲，他曲解了基督的福音。所以保罗的话可以意译为，我很惊奇你们竟然返回到监牢当中，你们明明已经被释放出来了，而现在你们又活在那群律法主义者的鼓掌当中，他们吩咐你们要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，要开始做什么，要停止做什么，要放弃什么，要追求什么，哎，你们就听从他们了，不要再这样了吧，停止吧。接着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变得非常的强硬，他提到要征战。好，请我们来看第八节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，那就是恩典的福音，好，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哇，听众朋友，你看保罗说被咒诅，哎，各位，这是多么严厉的话，这是言辞上面的征战。保罗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自由，保罗向外邦人以及犹太人宣讲自由的信息，但是他更是针对外邦人说的，他的对象是那些再被俘虏的人，他说话就好像一个老爷爷。我们看到在第九节，保罗他一再的重复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啊，听众朋友，好像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啰嗦哈。孩子们常常会说，啊爸，老爸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已经说过了。而我还是会一说再说，就是要肯定他们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希望他们弄明白，我希望他们肯定自己清楚明白一切，那就是保罗的原意了。我们再看看第十节他怎么说哈？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你看这个问得多好，律法主义者想要得的是人的心，想要讨人欢喜， 他们也希望你去讨他们的欢心，这都是属血气的私欲，是出于骄傲自大。他们要将你置于他们的鼓掌当中。第十节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基督是头，所以保罗撵走其他的头。我们可以以神儿女的身份去服侍基督，是多么不可思议又使人赞叹的事啊！我们可以与神建立关系，在他爱子里面得蒙悦纳，不再羞愧。即使我失败跌倒，我到神的面前承认一切的过犯，神他必定宽恕，也不叫我羞愧。神他没有命令我站在一个角落，一直到我的生命变得正直无瑕疵了。相反的，神他宽恕了我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。保罗说明了得救并不是靠行为。接着他在第二章就开始讲述一段历史。保罗他回到14年前，让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。14年前，使徒保罗得到直接明确的启示，他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。听众朋友，你要听清楚哦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彼得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，因为彼得是犹太人，他服侍犹太人，带领他们认识并且相信基督，这是多么伟大奇妙的事情。而保罗他从神得了启示，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没有什么出奇，但是在当时来说呢，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。外邦人被犹太人视为狗，他们与以色列国是毫无关系的，有什么资格去听闻福音呢？但是保罗却说，不不不，他们也是人，他们也要认识福音。然后他就转去将福音传给那些外邦人，他来到外邦人中间来宣讲福音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用成为犹太人，基督的工作并不用摩西来成就，你们不用受割礼，不用吃犹太人所吃的食物，也不用守安息日，你们是自由的，来接受基督吧。只需要接受基督，耶稣基督他必将你从失丧与叛逆当中释放出来。过了14年，保罗有机会与那些有名望的人，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雅各等等的人，曾说述说他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。所以他在第二章提到他们在耶路撒冷相会。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说哈。第一节，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。巴拿巴是一个受了割礼的犹太人，而提多则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，他们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重生了。保罗以他们为例来教导教会，说福音的范围现在已经覆盖到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了。但他想陈说这一点，所以第二节他又说，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。听众朋友，你看，你明白吗？保罗要陈说的对象是有威望的人，他们是当时地方教会的权威人士，甚至比保罗是更老练，更有经验。保罗说，恐怕我现在或以前都是徒然奔跑，也许我太过贸然行事了，操之过急了，也许我需要回到中庸之道，聆听他们的忠固吧。第三节他又说，但与我同去的提多，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，但他却已经得救了，虽是希利尼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。让我再读一遍第三节哦，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。提多是未受割礼的信徒，而巴拿巴与保罗则是 犹太人的信徒。我这样强调，因为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。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和犹太人信徒在一起，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保罗的信息开始传遍各处，数以千计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，而他们甚至没有一点犹太人的特质。你可以想象那些律法主义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他们当然不想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了。所以你看第四节就说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。我称这些律法主义者为恐怖分子，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要来了，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的身份，他们偷偷的进来窥探教会的情况。他们为什么要偷着进教会呢？就是为了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。你看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要叫我们做奴仆。他们要将我们带回到束缚当中，要把我们锁在监狱里面，要我们过着拘谨、不安、沮丧、死气沉沉、毫无盼望的生活。当然我们不会再快乐起舞，因为我们在牢笼之中啊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五节哈，保罗号召大家要为自由去抗争。保罗说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。信息本的圣经把这节经文翻译成为，我们对他们厌弃不睬。这个听起来非常严厉，但是唯有这样才能够令律法主义者明白我们的立场，因为他们不是弱者，其实他们很强硬的，应该说是他们是专业的软弱弟兄。他们想要伪装软弱，那么其他人就会很容易冒犯他，动辄得咎。事实上他们是一点也不弱，反而是非常的强硬，意志坚定的。他们别有企图，要辖管一切。他们会说，我们就是一刻也不容让你们这么做。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有名望的人，他们的反应怎么样。第六节，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并没有加添或者是删减我所传的福音，他们没有更改这个福音。第七节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第八节，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第九节，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保罗说，他们向我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然后他们说，很好，保罗你去吧。我把这一节翻译为，我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他们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。第十节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我们知道有人偷进教会，暗中窥探我们，然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何时落入到他们的圈套，成为装假伪善的人。这就是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指责彼得的原因了。
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这样度过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或转阴暗，将来而有 所应许。今天我必与主同行，他甚至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将领导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盼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，盼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
我们明白了加拉太书第一、第二章的背景之后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将会总结坚守恩典的阵地的信息，请继续收听《生活之光》。